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是2023年的5月4号，这个2023年的5月4号呢，我们就讲讲五四啊。每年到了这个五四呢，我都会讲讲五四的，因为五四呢有很多的内容可以讲。那么五四运动呢，具体来讲呢，就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次学生运动，在1919年的5月4号这个发生。北京当时有13个大学的学生在天安门游行示威，主要是抗议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决议。那这个决议呢，就是因为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德国是一直占有了这个胶东半岛，就包括以青岛为中心这个胶东半岛，还有这个胶济铁路啊，那个铁路是德国拥有的。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德国打败了，打败了以后，中国作为主要的参加战争的国家，就是在协约国这方面的国家，那么中国应该呢就拿回自己的领土，这个本来是天公第一嘛。那么结果呢，日本呢在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就说我要打德国，就日本呢就打了山东，打完了以后呢，日本呢就和德国和这个英美法几个国家商量，就是要把德国在山东胶东半岛的权益转给日本，也就是由于日本参战，这个青岛这一块就归日本，那不能还给中国。那么这个事情呢就搞得很大了。当然中国作为我是参加打的，我的领土为什么要给日本，这就不行了。所以呢大家呢就是说一定要这个叫做公理战胜强权呐、啊，这是公理嘛。那个本来呢这个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有几个卖国贼那就不同意了，就是同意签啊，因为签这个合约呀，这个让一让，那中国呢能够解除这个在战前的中德的这个不平等条约的这些条款，那至于这个领土嘛给日本就算了。这三个人呢有为主的，这个是当时北洋政府啊，这个北洋政府当时总统叫徐世昌嘛，这个下面呢这个有三个官员，一个叫曹汝霖，一个叫张忠祥，一个叫陆中宇，这三个人。那么这三个人呢，他们呢就被学生认为是卖国贼。所以呢这件事情呢一搞起来以后呢，学生呢就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上街游行，发展到呢就把曹汝霖的家赵家楼呢就点火就给烧了，所以叫火烧赵家楼，大概就是五月五四的一个很大的事情。那么大家说这个事情呢，事实上为什么五四运动现在讲起这么大呢？因为五四运动啊有几个不同的看法。因为五四运动以后就开展了新文化运动啊，新文化运动白话文了 啊妇女这个可以解放了、啊、等等，这些这就是新文化运动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运动。很多人呢就把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把它连起来啊。五四运动这个事实上新文化运动比这个早，新文化运动是1915年就开始了，当时胡适就是呼吁大家用白话文嘛。五四运动呢就等于开了一个口，新文化运动呢还是一个学界的运动，那么到了五四运动呢变成一个社会的政治运动，那全国都参加这个运动啊，举行全国的示威游行、罢课、罢市、罢工，那么工商界也参与了后来的运动，就63运动。那么最后呢，罢免了这个北洋政府的三个官员，亲日派官员都被免职，这个曹汝霖、张忠祥、陆中宇，中国代表团呢，在这个1919年的6月28号拒绝在这个凡尔赛条约上签字，这是一连串的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呢，大家是有不同的理解的。一种意见呢，认为呢这两个运动，那一个运动呢是五四运动1919年的，还有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这两个运动怎么看呢？有一种意见呢认为呢这是一个运动的两个阶段啊，所以呢我们可以广义的称为 五四运动或者五四新文化运动把它合在一起，这是第一种比较广泛的看法，就是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是一个运动两个阶段。另外一些运动呢是认为可以分开，那有些人认为说前者这个是新文化运动是个文化运动，五四运动是个政治运动。那么有一个呢就是说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 另外一个是救亡运动，那么这个是讲法不一样的。那五四运动从这个运动本身来讲是一场学生和知识分子发动的政治运动，他们基本达到既定的目标。首先呢通过这个运动以后啊，我们知道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隔了大概两年，1920年1921年，这个九个参战的这个胜利的国家，就是美国、英国、法国、这个中国等等这些国家，在华盛顿开了会，那么就最后决定了要把这个胶东半岛的权益还补给日本还是给中国。然后中国和日本呢也单方面在1922年签订了一个条约，就是胶东半岛的权利回到中国。那么如果讲五四运动的直接成果呢，目标达到了，就是保护了领土的完整啊。至于后面怎么样我们就不讲了，但是这个呢是一个达到既定的目标。这个呢极大的激发了学生的思想和政治的热情啊。五四运动其实呢它有前面的 warm up 这个暖身的过程，也就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呢是对学生的思想的和组织的一种预备，所以呢五四运动成功以后呢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广了新文化运动。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新文化运动里面的这些主导者，像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呢，都积极地投入了政治活动。胡适呢，这部分人呢，就坚持非政治化的文化运动。非政治化的新文化运动呢，就慢慢地广度扩大了，但是深度呢，就停滞了。因为胡适他们有意识地不往政治方面，但是呢，很多政治思想呢，就被带进了。五四运动还有后面的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极大的削弱了北洋政府啊，这个北洋政府压不住了，青年人参加了政治活动，这个就铸成了当时南方的政府组成的北伐啊，就是由于有五四运动的启发，南方开始北伐。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国民党掌权以后呢，他也对学生运动呢觉得头疼。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五四运动呢产生了很多外来的思潮，其中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大规模进入中国，并且扩大影响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那么有很多五四运动的参与者呢也成为共产党的领袖，所以五四运动大大的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从1939年开始，国共两党都规定五四为青年节，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了。那么对五四运动的认识的评论呢有三种的，那有一个学者叫周策纵，他呢就把它区分了有三类不同的看法。第一类呢是自由主义者的看法，第二类是国民党的看法，第三类呢是共产党的一个看法，不同的立场，每一类里面有不同的看法和历史的变迁。自由主义者呢，肯定新文化运动，肯定五四运动的本身，但是否定五四运动引发的政治和革命浪潮，啊，认为呢阻碍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这是第一个方面。国民党方面呢，孙中山、蒋介石都提倡传统文化，否定新文化运动。孙中山呢，肯定五四运动，蒋介石对五四运动的态度呢很微妙，明哲还是褒奖，强调民族情绪，不谈反传统的一方面，暗中呢尽量疏离。共产党呢对两者都肯定，从陈独秀到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呢都大大的提高了。毛泽东认为五四运动是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对文化革命呢推到了新阶段，开启了新民族主义。那所以无产阶级开始参与，在此后呢还成为领袖。那么今天呢就讲讲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呢，因为它的内容很多，我们就讲讲这个五四运动的这个前奏。那1919年的1月18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了，所有的战胜国在法国的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这个美国总统啊，威尔逊在会议以前提出了14点和平原则，包括废除秘密条约、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成立国际联盟，就是后来的这个国联嘛，在瑞士日内瓦联合国的前身呢、啊，这些呢都受到各国的广泛的欢迎。那么中国呢，也就希望借此解决山东问题。山东问题呢，就是德国把山东占了，山东胶东半岛。那么那个既然要解决的话，那就德国就得还。所以呢，希望，所以呢，2月15号，也就是和会开的几天以后，中国的这个代表团呢，就正式提交了这个山东问题说帖。那么在这个陈述的过程里面呢，美国是支持中国的，就说行，把山东呢就胶东半岛还给中国。英国、法国呢倾向于日本，那么日本呢就恼羞成怒，因为日本呢事实上在一战当中就占领了胶东半岛，所以日本呢就威胁了，说啊，如果你们不把胶东半岛的权益交给日本的话，那么我们呢，日本呢就退出这个国联，国际联盟，你不是要组织国联吗？我们退出。就美国呢，就最后妥协了，就说日本你别退了，我们同意啊。这个，所以这个巴黎和会呢，开到4月30号就决定支持日本的立场，就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呢转让给日本。到代表团参加会的时候呢，就将报告就告诉了这个梁启超，梁启超是代表团的顾问，也在巴黎。梁启超呢赶快拟了一份电报，这个电报呢给当时在北京的这个所谓外交委员会的两个领导啊，外交委员会等于外交部嘛，一个叫汪大浩啊，一个叫林长民，林长民很出名，因为林长民的女儿叫林徽因嘛，梁思成的太太，也就是梁启超的儿媳妇嘛。那么汪大浩和这个林长民收的这个电报，梁启超的电报，这个电报就讲，就是这样的，这原封电报，因为字少啊，他说对德国事啊，就对德国的事情，文将以青岛直接交还，我听说把青岛要还给这个中国的，因日食力争，由于日本的公使啊在那里争，结果英法为所动，英国法国就动了。吾，那就是我，若认此，我们如果这么认为，就同意他们让，不必加绳自缚，等于用个绳子把自己绑起来。请警告政府及国民，你们两位啊，汪林两位，警告这个北洋政府和国民，严查各权权。我们要保证这个全权，万物署名一定不能签名，以示决心。这个梁启超非常的敏感啊，看到结果，5月30号就打电报打回北京，就打给外交委员会啊，这个汪大燮还有林长民。那么这个5月1号，北京的《中国时报》就刊登了中国代表团报告的失败的原因，就中国代表团又讲，就是当时在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就说，此次中国主张的失败的原因有几个啊，讲了几个，一个是1917年2月到3月间，日本和英国法国有这个胶东半岛割让给日本的密约，他们有条约在先；二是由于1918年的9月，我国就是当时的北洋政府当局与日本政府有欣然同意山东换文，也都表示同意，使我们这些开会的人无从为力，就是他们有蜜月在先。这件事情啊，就林长民就捅出来了。5月2号，外交委员会的事务主任，就是林徽因的爸爸林长民，在晨报上，就北京晨报发表了一份文章，叫外交警报敬告国民，就告诉大家，那个原文是这样，他说：“昨得梁任公先生巴黎来电啊，梁启超叫梁任公嘛， 啊，他说梁任公，我昨天收到他的从巴黎来电，略为青岛问题因日实力争，结果英法颇为所动，文将直接交与日本运营，就是青岛的问题由于日本的代表啊力争，结果英国法国就为之所动，所以呢准备是交给日本。好，这个林兆明说，呜呼，我的天哪，此非我举国之人所奔走呼号求恢复国权，主张应请德国直接交还我国，日本无继承德国掠夺所得之权利者也。我们全国人民不就要求要拿回青岛的主权吗？怎么能够给日本呢？那么讲了很多，所以呢说胶东王矣，山东王矣，国不国矣，就讲了这几个字，经果至此啊，结果这样胶州半岛就胶东半岛亡了，没了，山东就亡了，胶东没有了，山东就少了，国不国矣，拿成国了，国又给别人隔了一块。所以呢他说此噩耗前两日，他说我们知道，所以今天呢我收到梁任公的电报就证实了这件事情，所以呢这个不行。这个林兆明最后啊就提到了国亡无日，现在国家快要亡了，愿和我四万万众誓死图之，那国家快要亡了，我们四亿中国人啊，我们要拼命也要把它抢回来。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5月4号我们就五四讲五四啊。这个5月4号呢，这个事件呢，5月2号林兆明在晨报上发表了这个外交警报警告国民的这篇文章，哎呀，大学生看见那就人声鼎沸了。北京大学当时在北京的市中心，故宫后面呢，在北面沙滩红楼嘛。那北京大学当时只有1000个学生啊。5月2号晚上，北京大学的一些学生呢，在北大的西斋饭厅呢，就开紧急会议，就讨论这个事情。会议上呢，人声鼎沸，气氛激昂，决定通知北大全体学生要开大会。5月2号晚上通知，5月3号晚。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北大的法科，就是法学院，就是第三院的大礼堂就举行大会，北大的所有学生差不多1000人全部出席了。当时呢还邀请了旁边的一些学校，比如说北京的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工业学校，这些学校呢都有代表参加。北京大学的校长呢蔡元培知道这件事情，私下同意自己不出面，我是官方的校长，但是我支持。同学呢就开始争相发言，号召大家奋起救国，要求严惩卖国贼，就是曹汝霖交通部长，一个张忠祥，一个陆中宇，这三个人呢，曹汝霖呢是参加制定21条的，他签约者，张忠祥呢是当时北洋政府驻日本的公使，他呢签订了胶济铁路协议，陆中祥呢是当时的北洋政府的这个币制局的总裁，1915年呢是驻日本的公使，他向日本的是借钱的人。最后呢，所以严惩这三个人啊，曹宇翔、张忠祥、曹汝霖、张忠祥还有陆中宇。那么最后呢，就是决定有4个决议，这是5月3号晚上北大学生的开会。第一个，第二天5月4号中午在天安门广场啊，聚集北京所有学生。啊，举行爱国大示威。第二条，要通电巴黎专使，他不得签字，这是第二条。那么第三条呢，要通电各个省，5月7号叫做国耻日，举行全国的爱国示威游行。第四个呢，联合全国各界一起奋起的力争，这就是这个整个事情的来源了。这个事情呢来得非常凶了。那么5月4号，那学生奔走相告了，或者是打电话了，这样呢做了很多工作以后呢，这个学生呢就开始要聚集了。那个这个聚集的学生呢，就大家都是要来到天安门，天安门广场当时没有那么大，当时大家的有一个小小的广场，大家都就在那个地方呢就结合准备进行示威活动。那来到的学生呢，最早的是北京高等师范学院北高师啊， 然后是汇文大学，跟着就是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北京工业专门学校、北京农业专门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景观学校、铁路管理学校、税务学校、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朝阳大学。那最晚到的是北京大学。大家说你这发动运动的为什么最晚来呢？那主要被阻挠了，因为他们一点钟就开始到，而北京大学在上午十一点钟，就是当时的这个教育部的有几个官员还带了几个军官警官就到了北京大学，这当着蔡元培的面就跟学生说你放弃游行，蔡元培呢是不同意的。结果双方讲话的时候呢辩论的一塌糊涂，大家当然不行了。那么大家就说了，那么所以呢这个学生说这个政府就说啊，你们呢不如呢就推代表跟政府请愿，跟各个领事馆请愿，那就算了，就不要去游行了。那个然后呢这个北洋政府呢怕学生事情闹大，就调了陆军啊，步兵统领、衙门统领李长泰，还警察局的警长啊，叫京师警察厅的总监吴炳湘，就到现场说你们要放弃游行啊。学生没有接受劝告，那么也跟他讲了要游行，那么学校呢就拼了出来。来的这些教育部的人呢和这几个什么李长泰啊、吴炳湘啊拦不住学生，这个学生呢就从这个北这个沙滩就步行就走到了天安门广场，这样的最后参加。那北大学生一到，大家呢就觉得人齐了，开始游行。游行两点多钟，从这个广场出发向南走到中华门。然后为什么要去中华门呢？他们因为要进入东江民巷，东江民巷是天安门广场靠南东南面的一条横街，是东西走向的，有东江民巷，另外一段叫西江民巷。东江民巷呢是各国公使馆的地方，那么他们呢还发送传单，打了标语啊，标语呢上面写力争山东问题，排除卖国汉奸，卖国贼曹汝霖、陆中宇、张忠祥，并且呢还举了标语，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合约签字。那个传单呢是由罗家伦起草的，那个传单呢印了五万份，叫做北京全体学界通告啊，就广发了。他就讲到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吞并青岛、管理山东的一切权利，他就要得逞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就是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了中国就亡了，所以今天我们学界排队到各公使馆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希望全国工商各界一起来设法召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啊，讲了两个信条，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王呢同胞起来啊，就是罗家伦起草的文章。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队伍呢经过了中华门，就是往天安门，当时没有天安门广场这么大了，有一个叫中华门，从那里走过了棋盘街，向东转就进了东江民巷，朝西的这个口，西口呢这个就是美国的军营，美国是有驻军的，那这个驻军呢是保护这个领馆的，这个东江民巷呢这个西口呢就是美国军营，中部呢就过了西口，过了美国总领馆以后呢，那叫公使馆，旁边呢就是当时的巡捕房，巡捕房就是北洋政府的警察局，就在驻扎在这个东江民巷，就保护使领馆的安全。那么这些学生呢，这个浩浩荡荡三千多人转弯走进了这个东江民巷，这个美国的兵营呢看见学生过来呢就让他们走了，美国人就是说可以啊，就美国兵呢就撤了，就不阻拦学生，大概跟美国的传统有关，就学生示威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呢就放行了。所以呢队伍呢 通过了美国兵营，通过了美国使馆，但是再往下走呢，就走到东江民巷的这个巡捕房。巡捕房呢，就是警察出来不许他们走，说啊，要得到这个徐世昌大总统的同意才能够入内游行。那么学生呢，三千人就停在那个东江民巷，那么巡捕房就打电话和总统府交涉，但徐世昌呢就没有说，所以呢就不让学生走。学生呢当时呢就大叫口号，当然叫各种口号了啊，美国万岁，威尔逊大总统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世界永久和平万岁，就叫这些口号啊。根据当时的记载，那么没有办法呢，他们就派代表到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的使馆送这个说帖啊，就说这个不能让。那么学生既然走不到了，过不了东交民巷，那没有办法跟所有的在使馆面前去游行，本来你放他走他就没事了，走过了。所以学生说临时决定就走到长安街东端北面的赵家楼胡同二号，是曹汝霖的住宅，大家知道他住在那里。所以呢学生呢就三千人浩浩荡荡走到那里，四点半左右就到了赵家楼，那曹汝霖的住宅。那么在外面就叫口号，要求曹汝霖出来解释和日本缔结蜜月的原因。那有几十个军警把守，要让学生走。学生非常激动了，说我们这个要他出来解释，你们都不让我们进。学生呢就翻墙，从墙上打开大门进来，就到处找这个曹汝霖。曹汝霖赶快躲着，没有见到。当时刚刚这个北洋政府驻日本的公使张忠祥呢在那里呢这个开会，那张忠祥呢就没有走。那么大家一看，哇，这个卖国贼就在这里，抓住他就揍了一顿，打成重伤了，并且呢学生进去捣毁家具，最后放了火烧了这个曹汝霖的宅子，历史上叫做火烧赵家楼事件。事后呢军警呢来救火，那么奉命到现场镇压的这个警察总监吴炳湘、步兵统领李昌泰带领警队步兵就强迫解散这个示威的三千学生，并且在街上呢抓了32个学生。那么这个就是这个方面的。北京方面这个政府非常的强硬啊，5月6号总统徐世昌下令警察要恢复秩序，如果再闹的话就要弹压，不服弹压者立即逮捕惩办啊，就命令。并且5月7号社会团体的国耻日活动也给他们驱散，并且要整顿学校。日本呢反应很大，日本说你们这样抗反日是不行的，所以日本呢还向这个北洋政府的外交部呢提出抗议，要求禁止学生的反日活动。日本军舰在天津、在上海、在南京这些港口呢就都开出来脱去炮衣，大炮对着岸上施加武力威胁。那么并且呢这个北洋政府呢听了日本这个压力呢，5月23号就取消了很多种日本的这个当时的学生和社会的刊物，那么并且要求学生复课。那这些大家都觉得不服啊，那么首先呢就是有北京的14所院校的校长开会，就是要求放学生，32个学生给我放了。那个学生呢也跟学生说要保持冷静啊，这个学校校长呢要放学生，这个当局不同意。这个5月9号北大校长蔡元培辞职说我不干啊，我这样的政府我干不了。到5月11日教育总长就教育部长啊傅征湘也辞职，哎呀，这个全北京就闹起来了。学生联合会呢就要求全面罢课，5月18号提出6点要求啊，这个并且呢在高压的政策下面的学生呢开始分成小的什么演讲团呐、各校自治这些十人团呐、就做这些事情，那就搞大了。那么6月3号北京呢就开始大逮捕啊，就是徐世昌下令北京戒严，这个又抓了7个学生，学生呢又派了很多人上街，3号呢又抓了400多人，6月1号抓7个，6月3号抓了400个，4号呢抓了700个，这样抓了上1000个学生。那么并且呢这个政府没有那么多监狱，用校舍作为拘留地，那么学生呢就准备被捕。所以呢大家呢都到这个总统府请愿，有1000名女学生在总统府游行请愿。 并且呢，各地的学生呢，这个和民众呢，都到监狱去慰问啊，送去食品等等。陈独秀呢，6月11号在街头散发他写的《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也被捕了，所以这个呢就搞大了。这个搞大了以后呢，学生呢就说这样呢，我们呢就抗议。那么，所以这个抗议呢，上海呢就支持了。全国开始罢市，上海首先罢市，租界的商店也都统统关门，上海工人也开始罢工，人数达到6万到10万以上。这样呢，罢工罢市，这个抵制日货，焚烧日货，扩散到全国各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北洋政府终于后退了。6月5号，军警从校园撤退。6月9号。曹汝霖、张忠祥、陆中宇这个辞职，总统徐世昌也提出辞职，没有被接受。6月13号，北洋政府的总理钱能训辞职。那么6月12号，各地的罢工罢市活动开始停止。那么跟着呢，就比如说不能签条约，所以6月28号，这个中国代表团拒绝在巴黎条约，就是凡尔赛合约上签字。那么这个运动的结果是什么呢？运动结果呢是中国真是就五四运动是胜了。这个1919年的这个中国没有签订，那么后来呢，中国和德国单方面的去谈判。1919年的9月15号，这个中德签订了单独的中德协议，德国呢就放弃了这个胶东半岛的所有权利，还给中国。1921年的11月11号，美、英、法、日、中等等9个一战的战胜国在华盛顿举行华盛顿会议，在美国的调停下，中国和日本在2月4号签订了1922年的2月4号签订了解决山东悬案的条约，就把这个胶东半岛的租借权交还中国，也就日本也没有拿到。这个呢是中国的一个外交胜利，山东问题呢算是比较圆满的解决。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再见，拜拜。